就说这个十字架的那个意象哈。后来我信主以后呢，我也多次跟主祷告，因为神在我们生命当中做事情，他肯定有目的的。那我就在那里问主说，我说主啊，你让我看见那个十字架究竟你要对我说什么。感谢主啊，我祷告了好久，好几年过去以后呢，有一次在祷告的时候，主就给了我一个答案哈。那在那个答案里面呢，主就对我说，他说你就是那个木头的十字架，你如果不背起你的十字架来跟随我，你要朽烂在这世界里面。如果你背起十字架来跟随我，你要跟我同享十字架的荣耀。所以感谢主哈，从那时候开始呢，我也是立定心志，我说主啊，你一定让我走在十字架的这条路上。所以对我自己来说呢，呀，主接着我信主那一天，他给我看见的，那一直也是成为我自己生命的一个激励哈。感谢神。
那个非常感谢弟兄这个分享，我突然你这样提到这个之后，我突然回忆一下我自己，其实我发现我追寻的东西，经常好像我非常喜欢的东西，还是那些副产品，然后不大愿意，就说单单的认识，愿意把追求这个十字架，追求主耶稣本人。然后我也许将来有一天他带领我会更加真切的认识到追求他本人是我应该做的，但是我这个阶段我还在挣扎着这个副产品。最近这个最主要的副产品，我想再问问你，就是满足感，人生的满足感。我想让你简短的分享一下，回忆分享一下，你小的时候，很小的时候，比如说小学小的时候，你什么东西给你是你的满足感的定义？当你大学毕业的时候，年轻青年的时候，是什么那个定义变成了什么？还现在步入中年之后又变了吗？什么？分享一下，让我得一个
好鼓励。好，谢谢，谢谢。圣经里面哈，约翰福音四章那个13-14节，那主耶稣在跟那个撒玛利亚的妇人讲话的时候呢，主耶稣说，凡喝这水的还要再渴，人若喝了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要在他里头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所以感谢主，我们的满足，如果你不是在主自己身上找到我们的满足，如果你都到外围的东西里面你找来找去，主早就说了，凡喝这水的还要再渴。你只要不是在主身上，不是找主这个源头，你是到副产品里面用别的东西去找的，你怎么找？主说凡喝这水的还要再渴。那好了，回到我小学时候，我小学在那个农村里面，我就想着，哎呀，我要上那个中学我就好了，那是我的满足感。好，我到了那个中学，我就想我要上那个大学我就好了，那是我的满足感。我一次次得着，我一次次失望，最后我以为我只要出国能够到那里去读博士我就好了，我去了，凡喝这水的还要再渴。离开主去寻求你的满足，你一定再渴。所以感谢主哈，那个马太福音6章33节呢，是我们基督徒生命当中也是非常重要的一节经文。因为主耶稣说，你们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就那些只是加给我们的东西，但是呢，你首先要来到这个源头上面，做一个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的人。如果是这样的一种基督徒生活方式，你就对了，你就清洁了，你就在磐石的根基上了。如果你老讲这些东西，但是你不是做一个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的人，你会发现呢，永远不是到磐石上，永远你在沙土当中打滚，你的房子始终还是盖在沙土上，你的房子没有盖在清清楚楚的磐石上。所以这一点呢，非常非常重要，要到主自己身上来寻找。 然后他会把这一切为我们加下来，那这就叫做关系对了。
非常感谢郭牧师啊，就是我就感觉这个周末您是一个非常有生命的讲员啊。我对有一点就是我觉得你的信息之所以它特别感人，就是因为你从自己的经历讲起，很多东西都是所怎么讲，就是啊，跟原生家庭有关的 ，right？ 比方说你讲你和你继父的关系。然后就是我就是想问一下问这样一个问题，最后你说你其实信主了以后很长时间你为你继父祷告，但是并没有真的真心去为你继父去他的这个上天堂和和好来祷告，那就是你能不能再多讲一点，你最后是怎么能够达到那一点，就是真的是和你的继父和好了呢？然后这样就是说对我们跟别人和好，甚至就是其实最难的就是有时候跟自己家人来怎么和好的时候，就是你能不能刚帮助我们一下多讲一些应用，还有圣经的一些个这个根据，我不知道我问清楚了没有。
好的，我试着回答一下。好的，感谢主呀。那个在英文里面哈有几个字，那这几个字呢跟我们的这个基督徒生活呢有很重要的关系。那一样东西，这第一个字呢叫做 fact， F-A-C-T， fact， 就真理事实哈。那我们呢基督徒很讲究这个 faith， F-A-I-T-H， 信心。那我们人生命当中呢还有另外一样东西叫做 feeling， 感觉， F-E-E-L-I-N-G 哈。这三个字在我们基督徒生活当中我们要把它的次序搞对了，一个叫做 fact， 那就是真理的部分，一个叫做 feeling， 我们感受的部分，然后我们的 faith， 我们的信心，你会发现人的信心一定是跟着一样东西的。那我们要问问自己，你的信心跟什么？如果你的信心这个 faith 你是跟着 feeling， 那个 fact 就会没掉，神的真理就跑不见了。但是感谢主呢，如果我们的 faith， 我们的信心是跟着这个 fact， 跟着真理的，哎，这个 feeling 呢后面会跟上。所以我们不是否认感觉，我们只是说感觉要被规范过。那好了，回到刚才对姊妹问的这个问题，那因为从小到大成长的过程当中，那个苦读在我里面是非常深的，我还记得我只要一想到那个地方，整个心结啊就被抓住了，整个人就受辖制了，那个像是一个被关监牢的感觉一样的，你出不来，你也知道不对，但是你没办法。当然感谢主，我们说信了主的人呢，我们都是有救的人哈。为什么呢？我们有一个新的生命，我们有耶稣基督的真理。所以就着我自己来说，大概是这样一个过程。信了主以后，那主的话是很清楚的，你们要饶恕人，你们若不饶恕人，天父也必不饶恕你们。这么说吧，对我来说，因为我一信主的时候我就立定心志要为主活，所以我面对主的每句话的时候，我常常会问问自己，主啊，这句话我活出来了吗？所以当一讲到饶恕人的时候，这个就像是一把刀卡在我脖子上似的，我知道我没活出来。所以每次一到这句话的时候，那当然圣经里面说人要有愿做的心，就是说你在这个情况之下你跟什么走，你是跟着你的感觉走呢？你跟着你的感觉走，你一辈子都做不出来。所以那时候我们就有一个选择，我就告诉主说，主啊，行，你给我恩典，我愿意，但是我现在做不到，但是我愿意求你帮助。所以一次次这样祷告，你会发现哈，我想你在家里比方说洗地板，或者你在这个灶头上面哈，炉头上面你洗那些积在那里的一些污垢，我想大家都有经验，你要洗那个污垢或者地板上那个一个走来走去已经很脏的地方，你怎么办呢？你就往上面倒洗洁精了， 好，洗洁精到了以后，你会发现上面那一层，哎，被你刮掉了，下面的还在，那怎么办呢？再用洗洁精再泡，泡了以后，那又再刮一层，然后再泡，直到所有的污垢都被你处理了，一模一样。我们生命当中的那些结构啊，也要这样来处理。那神的话，它就是那活水，要用水接着道把教会洗净。神就是用这个神话语的活水，要把我们生命当中的污垢给洗净。所以面对饶恕这个事情，那一次次我到主面前祷告，主啊你帮助我，主啊你这句话来救我。所以你会发现多祷告，多愿意顺服，慢慢我们的心就不是那么刚硬了，我们就在主面前就越来越愿意顺服了。那当然时候到，那神就做。所以因为前面有愿意的心，也因为我选择愿意顺服真理的 fact， 而不是跟随我个人的 feeling， 所以让我们的信心呢连在这个 fact 上面。所以我也前面也分享过哈，到了那次那个晚上，当我跟妈妈继父我们几个人跪在地上祷告的时候，神的爱浇灌下来。那最后一步是神做的，神就把我内心里面那么多年的那个苦毒那个结，在那一刹那之内完全挪去。所以我们人尽自己那一份，我是否真的愿意在主面前有愿意做的心，我是否行事为人按着神话语的规范。我们也接着祷告来到主面前，我们这样做的时候，等神的时候到，那他就来做全然更新改变的事情。所以在我们基督徒生活里面呢，那这样的一个学习呢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事。
谢谢。龚牧师你好，我昨天听了你的故事很感动，因为我们跟家里人都有一些过节，这真是很难的。但我的对象是你很幸运，你的继父成了基督徒，如果他不是基督徒有这么好的结果吗？
是，感谢主，神怜悯我哈。那当然在生活当中我们会碰到有时候即便是基督徒也是那种苦大仇深的那种，也有呀。所以不一定基督徒就能够解决这个问题，有时候基督徒恨起来更要命呀。所以当然不管是不是基督徒，你会发现呢，在我们生命当中有一个原则，不管别人怎么做，我自己是否照着神的话语去做了。那这么说吧，我还是从夫妻关系里面来讲哈。那感谢主，这么多年过来呢，就说我妻子哈，那真的是神给了一个特别的恩典。比方说，她有一个极大的优点，她嘴巴从来没讲过一句脏话。她没信主以前，嘴巴就没讲过脏话，这是很难得的，非常非常难得的。她这个性格呢，她真的是很慢很慢哈。那比方说，我们出国。我们94年出国的，那我96年、97年我就开始学会开车了，也不算快哈，但是那时候反正也没车，所以到97年我就学会了。但是我妻子呢，她大概是3年前才开始学车，她就是这么慢哈，真的是挺慢的呀。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神一直给我学一个功课，因为人都有自己的一个期盼。你会觉得至少要这样，我们很多时候呢，人就被我们的那个至少这样把我们自己给绊倒了。所以如果他不这样你怎么样呢？所以感谢主哈，你会发现这个包括在夫妻生活里面，主让我学两个功课。第一个我那天分享到了哈，就是以弗所书5章25节，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原来在这个夫妻生活里面呢，就说一个做丈夫的人，你清清楚楚你先问自己，你爱他吗？ 你为他舍命吗？如果我们是这样回到神的话语上，那你这个做丈夫的，你的根基就在磐石上了。因为在那以前，我的根基都在沙土上。什么叫在沙土上呢？我就看对方怎么做，他今天做的合乎我心意，我也欢喜快乐做个好丈夫。他今天做的不合乎我心意，我就变脸。我整个把我的根基立在磐石上，而立在沙土上，没有立在磐石上。所以感谢主，那一次神接着以弗所书五章二十五节，让我这个做丈夫的哈，至少在那件事情上面回到磐石上，不再在沙土上，那个救了我的家，也救了我自己。当然你会发现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哈，你可能觉得我今年这样做了，明年这样做了，后年这样做了，他总该有个改变吧。后来呢，神又让我学一个功课哈，他接着约翰福音十三章的第一节，他讲到这个神的爱呢有一个特性，他说他既然爱世间属自己的人，就爱他们到底。就你的爱是爱到底的爱吗？还是我爱你一次可以啊，爱两次可以啊，爱一年可以啊，爱十年可以啊，十五年不行啊？我们的爱是爱到底的爱吗？所以你会发现我们基督徒的生活实际上跟别人怎么做没有关系，我们基督徒的生活跟你在神面前怎么做有直接的关系。所以那个才是磐石的根基，我们不要把生命立在沙土的根基上。所以雨淋、水冲、风吹撞在那个房子的时候呢，那个房子才会不倒塌的，因为你在磐石上了。所以这一个呢非常非常要紧，要不管他是不是基督徒，不管他是不是家人，不管他是谁，就是我们始终回到主的面前，按着神的话语来做我们自己的事。所以如果你去看这个创世纪第三章的时候啊，讲到这个亚当夏娃犯罪以后，在那个三章的十一节哈，神就问亚当说，莫非你吃了我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吗？大家留意那个三章十一节哈，神问亚当的话清清楚楚的，在神给亚当的这个问话里面，跟别人有没有关系呢？一点关系都没有。跟妻子有没有关系？没有关系。跟魔鬼有没有关系？没有关系。神只是问他说，亚当，你是不是吃了我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神问那句话实际上是要让亚当看见，你跟我是不是出问题了，你跟我之间的关系是不是出问题了。所以神是要亚当意识到一件事情，我告诉你的话你没听。但是我们看见呢，到了三章十二节的时候，亚当不是这样回答的，他没有直接回答神的问题，他反倒说，你所赐给我与我同居的那个女人，她给我吃我也就吃了。这是我们人的问题，这是我们人的一个根源性的问题，这也是我们做基督徒失败的一个主要原因。我们从来都到环境里面找原因，我们都把失败归到别人身上，我们知道自己做的不一定对，但是因为某某人那样，所以我那样。一旦这样找原因，你就失败。因为人人都是罪人，你绝对可以在别人身上找到原因。所以无论是家庭的问题，无论是教会的问题，你只要一到别人身上找原因，你自己立刻失败。所以我们需要清清楚楚的，无论如何首先在神面前我们自己做对了，不管别的弟兄怎么做，不管别的姐妹怎么做，甚至也不管教会的传道人、教会的牧师怎么做，我要自己在神面前做对了。因为我跟的是主，我的根基只有耶稣基督这个磐石，我不要让任何沙土在这中间来打岔。所以感谢主，就是说我们不要让环境来主导我们，我们总要让神的话，要让真理来主导我们。 就这样回答一下哈。
牧师你好，我昨天听你说你是受洗之后第一个给你母亲传的福音对吗？然后因为我现在就是也是刚受洗没多久嘛，然后我有一个极大的热情，也想给我妈传福音，但是呢，我发现一个问题，就是给我妈传福音的时候，我妈一开始觉得很好，就是会有就是感觉会有改变啊，从我身上也看到一些改变，她觉得很好，但是你不能跟她说的久了。你再跟他说的久了，然后说的深了，然后不停的说这个，他就觉得我掉进去了，你知道吗？就会觉得，他要把我拔出来那种感觉。他说不能信得太深，你知道吗？就是说有信仰是好事儿，但你不能一全方面信他，你知道吗？就是这种感觉。但是有时候我又在教会里，就很多人就是说，你就要全身心的去服侍神，就要全身心的去信他。但是有时候就是家庭或者是朋友就会一个想把我拽上去，一个想把我拉下去那种感觉。然后我就在想，有时候我就觉得他们说的也有道理，然后我听完布道会的时候格外就是容易给他们讲这个。然后昨天我就刚刚复述了一遍就你讲的话，然后你说你刚开始说了一句公家的东西不拿白不拿这个举例的时候，我突然深有体会。然后我就觉得真的有时候自己真的是这样做的，然后但是当时没有感觉。你这么一说真的觉得真的是这样。然后我就跟我妈说了这个事儿，然后我妈就突然反问了一句，你不是每个学期都交材料费吗？这有啥的？然后我就觉得她说的好像也对，你知道吗？我也觉得我交钱了呀，我没白拿，你知道吗？然后我就觉得有点就是感觉就不知道该怎么做。就是传福音这件事吧，我就觉得挺难的。我觉得他们说的有时候也有道理，因为这个社会，他说是这个社会有时候就你没办法，就是他说没有时候你没办法，就是就像你说本来你就是利用十次，然后你的脑海里是傻的可爱。然后我就觉得如果我们就是心甘情愿的被人利用啊，被人什么的，有时候真的会让人觉得的确是傻的可爱。但是有时候觉得应该这么做，你在这里的时候觉得应该这么做，一旦出去了，一旦出去教堂跟别人一起相处，跟不是基督徒的人一起相处，然后人家就会觉得你这人是不是傻，或者是说你这样。我就觉得就是传福音这件事情，尤其是给家庭传福音，我就觉得特别的难，而且朋友也不理解，有时候他们不理解你年纪轻轻的信这干什么。然后我就就是他们觉得这是一种寄托，他们一直跟我说这是一种寄托，让我不要太去这个，就是太去 focus 在这个上面。然后我就觉得我也不知道怎么办，就是我想问一下像这样的情况，因为你说你才几天就把你妈就让你母亲信主了，然后我想问你是怎么做到的。
好的，谢谢呀。对，感谢主，我们每个人信主以后都面临跟家人传福音这个事情哈。那求主怜悯，那是神的恩典。对，像在我自己家里面，妈妈第一个信主，然后我下面有四个弟弟妹妹。那四个弟弟妹妹呢，感谢主，现在三个弟弟妹妹都信主了。那有一个妹妹呢，她嫁到农村去，那她现在还没有接受。对，那感谢主。那其他都一个一个的哈，都包括我弟弟，我这个大弟弟的弟媳妇的他们的孩子，现在也在加拿大，他也受洗了，所以挺感恩的。包括我叔叔那边，我舅舅那边，感谢主，那个姨妈那边，那都有不少信主的，所以这是神特别大的恩典呀。当然我的岳父岳母哈，那求主怜悯，那岳母到现在呢还没信。那岳父呢做过决志祷告，他是我的导师，已经他决志祷告也就是去年才开始做的，做了几次哈，才去年才开始做的。对，但是在过去的20年里面一直都没接受。所以有时候你跟家人传福音确实有这种挣扎，你多讲几句呢他就跟你翻脸。对，这个但是不讲呢心里面有这个负担， 所以对我们自己来说呢，感谢主哈。我想有时候对，当然跟家人 我们也要留意，就是最最要紧的就是让家人真的看见我们自己生命的改变，就这一点是最有力的，还不是怎么说管用，最有力的还是让他清清楚楚感受到我们真的变了。我记得有一次哈，有一个福音朋友，他到教会去，他找到那个教会的传道人，他就主日敬拜完了以后，他就走到前面握在那个牧师的手，他说：“牧师啊，谢谢你，谢谢你。”那个福音朋友第一次来教会啊，莫名其妙走上去就握着牧师的手，就对牧师说：“谢谢你，谢谢你。”那牧师就说：“你第一次来教会，你谢谢我干什么？”结果呢，他说了一句话：“我妻子信主了，我得救了。”原来他家姐妹在家里啊，向来是掌控他丈夫的那一位啊，所以在家里最后说话的是必须是他妻子，所以这个做丈夫的那么多年做下来，他觉得自己做的特别别扭啊。但是感谢主，等到这个姊妹信主以后，当他读到圣经说这个丈夫是妻子的头，他回到家他就照着这句话去做，等到他这个照做丈夫的一看见这个妻子的这么大变化，他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跑回教会来去谢谢那个牧师。所以因为家人是最清楚了解我们的，他是最熟的，我们说该传的该讲的我们该都要讲，但是家人确确实实你只能点到为止，你不能用惹他生气的方式，他已经电话都要摔了我们还在那里拼命讲个不停。所以一定家人呢，我们说你这个是细水长流啊，这个要用点到为止的方式。当然更要紧的，有人也这么说过啊，你想跟人讲神挺好的，但是你还不如跟神讲人。那这什么意思呢？你想跟人讲神挺好，你想跟人去传福音挺好，但是呢，你在跟他讲之前，你还不如到神面前多多去祷告。就是说我们宁可在神面前多花时间为他祷告，比我们跟这个人这个吵的这个口舌都干了，他在那里大发脾气。所以很重要的一点，特别是跟家人， 我那时候真的是为妈妈进食祷告，我是流泪的在神面前，我甚至跟主说，我说主啊，你无论再大代价，甚至我性命做代价，你都要救我吗？所以就说这个我们在神面前为亲人的祷告，这个比我们跟他自己讲福音还要重要呀。所以我们说生命的见证，我们在主面前的祷告哈，对。当然回到一点上，感谢主，比方说我们的没有信主的家人，他怎么讲我们这个信仰，就只能是我们去理解他们，你不能让他理解我们。你想想吧，我们没信主以前，我们的看问题角度不是跟他们一模一样吗？所以我们必须十分理解和接纳他们，所以他们不理解我们那叫正常。所以我们自己的信仰呢，你要立在主的根基上哈，就是不能因为家里人怎么说，以致呢我们跟着上上下下。就是我们一定是，如果耶稣基督他真是万有的主宰，如果我真是一个罪人，如果耶稣的血真能够洗净我的罪，如果在主这里面只有在他这里我能够找到平安，天塌下来别人怎么说，家人怎么说，我都不管。就我们自己跟主的关系，这一点是容不得任何人，即便是再亲的家人，即便是结了婚的夫妻，即便是父母，即便是儿女，我们不受影响的。就是这个我们自己要站稳。对，所以如果在这个方面站稳了，感谢主哈，那到时神会做的。我记得我 刚信主的时候，当然神给我负担，那个我就告诉我岳父了，因为我岳父是我研究生所导师，我告诉爸爸说，我说爸，我这个信了耶稣了，我这个以后我不做数学了，我从今往后我准备做传道人了。那个爸爸就给我发了一个电子邮件，他是个教授，他原来也来美国进修访问过的，他用英文写的，就三个字， You are crazy， 你脑袋出问题了，说我脑袋出问题了。当然感谢主，后来回到北京有机会跟爸爸多谈一谈，多聊一聊，他知道这个人还正常，但是用他的话来说，信耶稣信的执迷不悟。对，当然感谢主，后来他有机会来加拿大，那我们这他那每个礼拜都一起跟我们去教会几个月下来，他也说了一句话，他说这个工作需要有人做，他是从做工作的角度，他说这个工作需要有人做，感谢主。反正后来神也接着发生在他身上的一些事情吧，他自己这个有决志信主，有决志信主，本来还想今年夏天呢能够回到国内去的时候有机会给他受洗但看来好像时候还没到，他已经好几次决志信主过了，对对对，那岳母还没有，而且他还相当反对，所以求主怜悯，特别跟家人传福音的时候呢，有时候对每个人不一样，时间有长有短，对，有快有慢，所以我们也是尽我们能做的，做我们那一份就好。
好，对不起啊，坐下来，坐下来呀，妈，不要。我的国语呢不太好，因为我是客家的，客家人，所以我听到牧师讲到，我心里里面也非常之高兴又感动啊。你晓得吗？改变人心的呢，不是先生不是父母是神。我在我的一生，我给神改变。我有九个孩子，我的孩子也是很调皮，有一个。那么神改变了他，他在多伦多念书的时候。但是我就不讲他的，因为他常常讲到的时候他都拿出自己来讲给人家听我就是说，神的话语就是我们脚前的灯，是吧路上的光。我加多一句话，就是我人生的指南针。指南针是什么呢？船啊，那个船啊航行的时候是不是要指南针是吧所以神的话也是我人生的指南针。我一生受过了好多痛苦，我一生在痛苦里面神也拯救了我所以我常常主啊，我要感谢你让我一生一世都要跟随你。虽然我今年是90岁我可以走，我可以跳，我可以在厨房里面煮饭吃给我的小孩子们所以神是真实的，在你每一个人还是经历他所以我在我的生命上得了神的话语的光照、帮助、力量，我都有当我软弱的时候，我就唱歌，主是我的力量，主是我的避难所，主是我的山寨，主是我的高台我就是这样。所以我自己 也做了一首歌，所以现在来唱给你们听哈。耶和华哦，我要投靠你，求你叫我永不知羞愧。耶和华哦，是我的盼望，从甘到温馨，你是我的依靠。我存母胎是你的旨意，是我存母胎是你的恩典。耶和华哦，我要跟随你，是我的一生跟随你。还有我的一个孙儿，他生出来就有点毛病啊，在男子。那么他在英国，那时候我在英国，我的儿女们在英国。他英国时候呢，他的父母又要做工啊，又没有钱到医院里面去做手术。那么他就回香港啦，我们的家呢就是香港的哈。那么香港的时候呢，他一发高烧呢就抽筋啊。那么在医院里面住的时候呢，在公立医院伊丽莎白医院。那么我就有一天早上起来灵修之后，我说主啊，我要去看祷告，我要跟我的女儿问一问吊根啊，她晚上没有睡觉了，现在我要白天去，帮她忙。那么那时候呢，去灵修的时候呢，就念到一节圣经，她以厚恩待我。他就是我的那个孙子叫卢浩恩啊，浩代的恩的。那么他以后恩待我，现在我又来唱给你听听啊。耶和华，我依靠你的慈爱，耶和华。我必依靠你慈爱，我的灵必因你救恩欢呼，我的心不因你慈爱歌颂。我要称颂耶和华，我要赞美他慈爱，因他以厚恩待我。我要称颂耶和华，我要赞美他慈爱，因他以厚恩待我。注意我一生啊，今年90岁，走的行的跑的也吃的但是主呢OK 对不起好了，再感谢主。最后的结语，愿我们弟兄姐妹怎么样去使我们的灵命进步呢？不是点点单单听到，也不是那个，就是啊，他，因为我以前我看到很多人带到，他的儿女来，带到儿女来到教会做什么呢？那么就是主耶稣啦，主耶稣就是有主耶稣先生讲那个圣经的故事给他们听啦，是不是？ 我们大人呢有三件事啊，我常常都去说，我说我们人要吃饭啊，我们人要呼吸，我们人也要工作，不工作呢吃饱饭呢那个肚子就很大了啊，那个肚腩就很大。常常我看到每个人呢，哇，这个又很胖，那个又很胖，嗯啊，所以我们基督徒在属灵生命里面怎么样呢？也要有三点啊。第一点，起来读神的话语。第二点，什么？我们要祷告啊，祷告就是力量。第三点，我们凡要去探访啊、做工啊，啊，嗯，你晓得吗？啊，所以啊嘛，给你，我们刚才我说吃饱了饭呢，就来，等下你，哎，你不要吵我，哎呀，你这是很好的分享嘛，啊，你，牧师都还没有，哎，叫我坐下来。我是因为经历过神的恩典，我九个孩子，有调皮，有很听话的，调皮的也是神改变他。刚才牧师说他是多伦多来的，我的儿子就是在多伦多给神改变，给神改变的，现在做牧师，不在多伦多，回到香港去做牧师啊，这里啊。我要这样， 你不要数动了，我不看你小党。所以呢，你晓得吗？蒙神的恩典，不要自私自利，要分享给弟兄姐妹，是不是啊？所以我今天有小党带我来啊，做了礼拜以后，我就答应了，好好好了。没有吃午饭，但是很熊，喝了一杯水，早上吃了，这主的恩典够我用，所以我很喜欢呢唱歌啊，所以我他就你不要动哦，要，就为什么神的恩典嘛，是吧？要唱出来，要讲出来，让弟兄姐妹都该啊。我记得有一个牧师从秘鲁来到香港，啊，他在他的女儿那里，因为他的女儿病了，啊，所以他来看他，哎，我去他家里的时候呢，做，家庭礼拜感恩 啊，他的大女儿嫁到美国来，第二的女儿有病来美国看病啊，那么他做家庭礼拜的时候，我也不知道，他是读了一节圣经，诗篇133篇啊。弟兄我睦相助，现在我们是不是弟兄姐妹啊？是不是？是不是？通通都输了谁的了是吧？啊，是何等的美，何等的善。他就好像好比亚伦高油掳到乌苏又掳到伊裳，啊，所以现在我就喜欢，哎，你不要到我对不要
好的
高了，
我唱嘛这一首就好了，我很喜欢唱歌的牧师
啊，
别
你抽蛋，你不要你走住那个发机
哎，你把这首诗歌给你唱。
看那弟兄我睦同居，是何等的心，何等的美，就好比那贵重的药鸟在亚伦的头上，老到无数又老到他衣裳。要好比黑门的甘露， 将再见恩深，这里那里有日夜不罢，说明定的佛早是为眼的上面。OK， 好了，
好，谢谢，好，
因为
好的，谢谢阿姨。好的，对，谢谢阿姨哈。对，我想这个90岁的老人家要有一些心里话要跟我们讲哈。感谢主。好的，对对对，那个我们应该还有一点时间哈，所以如果大家还有问题的话，你可以啊，好的。
哎，龚牧师你好，那个就是因为您之前也介绍过您的那个之前的背景嘛，就是您到那个中科院，完了以后又到那个滑铁卢大学完成那个数学博士，就是按照我们常人来看的话，应该是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学术背景。那按照正常来说的话，您可能会按正常人来说的话，这样的一个工作轨迹，就是说你可能会应该是能得到一个很体面的一个工作，或者做一份很好的工作。但是就说我看你96年你是重生得救，2001年的时候你是就是全职做这个就是那个多伦多教会的这个牧师，就是什么哪一个瞬间或者什么样的一个那一刻的一个感动让你决定就是做一个全职的这个就是牧师？因为我其实说实话我自己第一我没有那么大的信心，第二我也其实不敢去求这个东西，这个东西是有一个特别的一个护照，但是呢我也曾经也有想过，就是突然就是有一天可能这个可能就是作为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我们都可以传福音，但是你真的要走上这个传道人就是这个牧师的这一步的时候，那是需要一个很大的一个信心。我就想知道您是在哪一刻那个瞬间就是让你毅然决定就是做这个牧师，然后一直做到现在这一块。
好，谢谢，谢谢。对，感谢主哈。当然，因为我自己呢，从小我就喜欢数学。那个现在的这些孩子怎么玩游戏哈？做数学对我来说就是玩游戏。所以那时候呢，我加拿大那个学校给我全额奖学金，那我就跟我妻子说，我说哎呀，太好了，人家掏钱，我玩游戏。所以就是过着这一种哈，人家掏钱我玩游戏的生活，所以我原来做数学我是非常享受的，对，所以一辈子我也原来没有想到过还要去做别的东西，当然外面是做数学哈，但是呢，因为小时候啊，我那种家庭背景，奶奶自己吊死，这个爸爸和弟弟为自杀，所以从小开始呢，我一直在问一个问题。人活着为什么这么苦？有一次我在地里面干活，我就问妈妈这个问题，我说妈，人活着为什么这么苦啊？那时候我不到10岁，我这问题一问，妈妈不知道怎么回答，她在那里流眼泪，她不知道怎么回答，那我也知道她没有答案。所以呢，我原来就是一直用读书来改变我自己的命运。我觉得我的出路，原来我跟我妻子说，我说我的价值就在数学上面。所以除了那个，我原来不觉得我有别的价值。所以一路过来都专门就是做数学哈。当然，等到我到了滑铁卢，因为我自己的那个答案，就人活着为什么这么苦，我一直没有找到。在国内的时候我也是哈，道教、佛教、气功、太极拳，我一半以上的工资都是干那些东西用的，全是干那些东西用的。原来在北京，这个一练气功，在这个雪地里面2个小时，对我来说是常有的事，所以很执着。那当然求主怜悯哈，等到我一信耶稣的时候，那这些东西我就全放下了。那我开始读圣经的时候呢？我刚开始我是不相信的，为什么不相信呢？我一读到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 我读到那句话我不信，我就跟我妻子说了，我说圣经不可能是真的，怎么可能神的儿子为罪人死，我说没这事，我说在我们中国历史上面从来是平民百姓为皇帝的儿子死，从来没听说过哪一个皇帝的儿子为平民百姓死，更别提哪一个皇帝的儿子为罪犯去死，我说没这事，不可能。所以我刚开始不相信，但是我又多加了一句话，我当时就跟我妻子说，我说如果神的儿子真的替罪人死，那一定是福音了，那真的是福音了。我就跟我妻子说，如果这是真的，因为那时候我们两个人都在那里读书，我说那我们这书也别读了，我们就传福音去了。我妻子说的也很干脆，她说那当然了。所以感谢主哈，信主之前我们有过这一段对话，所以等我信主的那一天，当我真的经历了神的那种爱，当我真的知道我本该下地狱，但是耶稣的血能够洗净我的罪，当我真的知道我有父亲，原来天上的神真是我的父，我那一天信主的那一天，我就对主说了，我说主啊，这辈子做传道人了，我说有路了，因为你就是道路真理生命，我说原来我家往死路上走，但是在你这里我找到生路了，我说主啊，从今往后我不做别的了。当然我当时跟主我说，主啊，如果你觉得我做数学研究，用做数学研究的方式来做传道人，那我就用做数学研究的方式我来做传道人，如果你负责我让我全世界做传道人，那我就做全世界传道人，不管什么样反正我是传道人了。所以那是我信主的那一天，那就跟主做了一个祷告。当然感谢主，后来神一路带领，一路带领清清楚楚让我放下，然后去这个做全世界的传道人。那我自己信主以后受洗一个月，我就这个出了一起大车祸。我原来的想法是哈，哎呀，我把这个数学博士读完，我再去读一个神学博士，我拿着这两个博士我回到国内去传福音，一呼百应，这是我的想法。结果受洗后一个月我出了一起大车祸。对，昨天就是那个谢定忠，就是昨天来送我回去住处的那个谢弟兄，我们原来在同一个学校，在滑铁卢。结果呢，我那个车祸，我是开着他的车，在该踩闸的时候，我把油门给踩到底，所以呢，他从一个小山坡上跳下去，把当地一个华人宣道会的那个教堂的墙呢，还撞出一条裂缝来，整辆车报废掉。当然接着那个车祸那几天，神就接着圣经里面一句话，雅各书四章十四节，其实明天如何你们还不知道，你们的生命是什么呢？你们原来是一片云雾，出现少时就不见了。神接着这个车祸整个把我这个人给唤醒，我这条小命什么时候说没就没的，什么时候说走就走的，我还打算这博士那博士的。所以感谢主哈，那次事件发生以后，我说主啊，全在你手里了，那你让我做什么就做什么。后来祷告，那主带领我回去。当然我本来是，我当时还在读博士哈，那个车祸一发生，我说命都没了还读什么博士，我退学了。我当时就退了学，我说主啊，这个博士学位我带不到天上去的，但是人的灵魂比什么都要紧，我不读了，我就这样回到国内传道去了。感谢主哈！但是我在国内传道的时候呢，有一个晚上在一个农村那个地方，感谢主，那天晚上很多人来听福音，然后很多朋友相信接受主。有一个当地的姊妹非常激动，她就跑过来跟我说，她说哎呀太好了，她说这个教堂盖起来这么长时间啊，从来没有这么多人来过，也没看见这么多人接受主的。我就多问了她一句，我说为什么会这样，结果她就说了，她说这些人听说加拿大的博士来这里传福音，他们全都来了。我根本就不是，我还退了学了， 但是他们分不清楚这个博士生和博士有什么区别，他们也就这样去叫人来了。当然感谢主，结果那个姊妹那么说的时候呢，主就接着五饼二鱼那个神迹对我说话。主当时就告诉我说，一个小孩子用那五饼二鱼，他愿意拿出来让五千人吃饱，不在乎你有没有博士学位，但是在乎你拿不拿出来。我当时听见这话，我说主啊，我已经退学了，我回不去了。当然感谢主，后来我导师，我在加拿大导师给我发电邮，他说你愿意不愿意回来把你的书给读完，因为在学校里面发生了一些事情。感谢主，我就是这样回来把书给读完。那感谢主，那完了以后我就回国内传道去了。所以神的恩典，因为外面是在做数学，但是我里面的一直在找答案。人活着为什么这么苦？因为不认识主。你若是真的认识主，感谢神，答案就有了。所以对我来说做数学呢，我常常喜欢用一个比喻哈，就像一个人坐在一艘船上面，坐在那艘船上面是把你带到对岸是目的哈，在这艘船上不是目的，带到岸边是目的。那感谢主，接着数学这艘船把我带到耶稣的岸边，把我带到耶稣的怀里，我已经靠岸了，所以船可以不要了。感谢主哈。好的，
时间的关系，还有非要问的问题啊，再给你，我再推迟他的这个时间。
不好意思啊，我问题好像比较多一点，三个问题，但是呢，您呢对您来说好像好回答。首先是就您刚才讲的时候，就是对家人，我还不是传福音，而是就有一个问题，家庭里有个问题，但是就一直在就不一样，不一样。然后您刚才说点到为止，就这样的，其实这个对的，但是点都点不上，就。点都点不上，所以就很苦恼。而且就是像您那样就等着他以后时间长了就是那个，但是这个时间也等不了，就是就这个问题我不知道我说清楚没有，这是一个问题。完了第二个问题更好回答，我这么想，就是有时候遇到很大的问题，就是我就分不清楚是上帝的试炼还是撒旦的试探，我分不清楚。但是我是这么想的，无论是撒旦的试探也好，无论是上帝的试炼也好，我一定要胜过去，我是这么想的，这个对不对？这个好像比较好回答。我第三个问题好像就刚才讲的那个，我一直讲我都一直没好意思问，就是我们的传道人什么，就是认识的人，但是我现在也好不好意思我得问，就是我一直在想，就耶稣钉十字架三天不复活了吗？然后他就他要钉十字架了，就非常难过这样的，就上帝也很难过，我的儿子就钉十字架的死了嘛。但是我就无论上帝也好那个耶稣也好，三天知道三天复活了难过什么呀？我好像是就这个意思。
好的好的，谢谢谢谢阿姨哈。好，我从最后面感谢主。你第二个问题呢，对，你这个自己已经有答案了哈，感谢神呀。在一切的境遇当中，不管天塌下来，因为我们的生命需要被改变过，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我们要效法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所以无论什么事情发生，我们带到主面前，主啊你要让我学什么，主啊你要在我生命里面做什么，总把它化为生命成长的机会。好，那就最后第三个问题哈，当然因为圣经里面这么说吧，我们就拿我们这些基督徒来说，亲爱的弟兄姊妹哈，我们信了耶稣的人，我们深信我们将来一定上天堂。好了，那你深信上天堂，那现在生活里面面对的那些东西你难过不难过？你会发现大部分基督徒还是挺难过的，虽然那个盼望在那里，但是面对今天这个日子，面对挑战来的时候，你还是难过。一模一样的，耶稣是100%的人， 所以虽然是要三天以后，但是他在经历那个苦楚的时候，他所经过的试探跟你我一模一样，他所受的痛苦一样没少过，所以对他真的是站在人子的地位上来承担这一切。虽然我们今天想到将来我一定是到永恒天家去的，但是面对地上的苦楚，圣经也把叫做苦楚，不过它是自障自轻的苦楚，我们还有将来极重无比的永远的荣耀。所以我想这个看上去的矛盾会发生的，始终会有。对，这是第三个问题哈。好，回到第一个问题，当然因为阿姨的这个描述呢，我就在想哈，对，有些时候如果神真的给你这个负担，这个像比方说常常会有这样哈，一些老人家如果他躺在这个医院里面，那医生都说日子不长，那怎么着再勉强他再生气，那我都该去，我讲一次不行，讲两次，讲两次不行，讲三次，因为机会不多了。所以跟情形确实是有关系的。所以像在那种情况之下，就是说有些时候那他再发脾气我都得去，他再不愿意听我都得去。那当然可能我今天去个几分钟，明天我再去几分钟，一他生气了那我就先走，那我下次我再去，就是所以跟情形是有关系的。当然我们说这个福音呢，我们说讲的方式只是其中一种。有一次啊，我碰到一个在农村嘛，碰到一个老姊妹，她很着急，因为她的儿子从小是跟她去教会的，后来结婚结果找了一个不信的，结果呢现在儿子也不去教会了，媳妇还非常反对，那她也找各样的方式盼望能够跟媳妇和儿子讲讲神的事。有一次呢，她就看见一个每年新年开始的时候啊，有那个月历，那个 calendar 上面写着主的话的，他很开心，他说哎呀太好了，我把这个月历呢挂在这个儿子媳妇家里面，这样他们每天都有机会看看神的话，他很开心，他就挂过去了。他挂过去以后呢，结果那个媳妇啊很不客气，三下两下把他给撕了。所以那一天他很苦啊，他说怎么办呢，我想跟他们传福音，这个连挂了这么一个月历呢都被媳妇给撕掉了，这个福音怎么传啊。当然那时候我就跟他说了哈，我说感谢主哈，我说这个月历呢它是湿的掉哈，那你没办法让他读月历上的那些神的话，那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让他们读你了，只能让他们读你了，让你自己成为一篇神的道，让神的道借着你自己生命的改变显在他们眼前，让他们有机会能够归向主。所以感谢主哈，我想呢当然在这一切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就是你跟天父说，总是跟主祷告，那主给什么感动，我们什么时候需要勉强的，需要去 push 的，我们也做。但是呢呀，在这整个过程当中呢，我们存温柔的心，存清洁的心，存着爱心，好叫这个福音呢能够接着我们跟亲人来传扬。好的，我想这个因为时间关系哈，我们就停在这里，我们一起有个祷告哈，同心有个祷告。亲爱的阿爸父神，满心感谢赞美你，谢谢父你有丰盛的恩典，你有无限的怜悯，谢谢父你真的是造天创地独一的真神，我们这些有耳能听有心可以来领受，真的是能够接受耶稣基督做我们生命救主的，我们真的在你面前蒙了何等大的福分与恩典。所以主来到你面前，把在座的众弟兄姊妹，也把南康州的华人基督教会全然恭敬仰望在主恩惠的手中，以马内利的神呢、啊、与你的儿女们同在，将你属天的恩惠向儿女们来倾倒，将你一切奇妙的作为显在儿女们的生命当中，显在儿女们的家庭里面。谢谢主，所以奉着主至大的名，把教会里面的众儿女恭敬交托，谢谢主，耶稣基督借着你的血，借着你在十字架上的死，你已经败坏了掌死权的魔鬼，你要释放我们这些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 谢谢羔羊的血和你赐给我们所见证的道，你与众儿女同在，走前面得胜的道路，让儿女们心里欢喜，邻里快乐，肉身也大得释放。谢谢我们的主，敬拜我们的神，听我们祷告，靠恩主耶稣基督名求，阿们。好，主赐福给弟兄姊妹。